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号，公元2018年11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发生第153起自焚抗议，阿坝青年多部身亡。美国驻中国大使表示将在美中外交安全高层对话讨论人权。伯克利展览会展示西藏当代艺术作品，介绍自焚情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天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西藏境内再度发生自焚抗议事件。昨晚，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证实了这一消息。11月4号，藏东阿坝23岁的青年多布自焚身亡。消息指，他自焚时曾呼喊达赖喇嘛长寿永驻等口号。昨天11月8号晚间，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布消息证实，本月4号自焚牺牲的阿坝藏人名叫多布。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告诉本台，消息人士透露，多布自焚身亡前曾呼喊出达赖喇嘛长寿永驻等口号，并且表达出藏人希望觐见尊者的愿望。多布来自阿坝县求吉玛乡夏坤玛村，年仅23岁。据格尔登寺发布的消息，多布的父亲叫焦巴，数年前已过世的母亲叫陈列吉。次人告诉本台，目前仍无法了解自焚事件发生后多布的遗体是否有遭中国当局控制，其家人是否有受到当局报复等情况。这是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获确认的第153起自焚抗议事件，也是今年的第2起自焚事件。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与中国定于今天11月9号举行两国间的外交与安全高层对话。美国驻中国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表示，双方将就人权与南海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美国当局于今天9号在国务院举办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会人士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等代表，中方则由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等出席。综合媒体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昨天8号表示，美方希望与中国拥有具建设性的关系，双方将就人权与南海等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就在本月6号针对中国人权状况举行的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中，美国代表发言时对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等穆斯林遭受的镇压表达震惊。美国呼吁中国停止任意拘押，并释放关押于在教育营的上百万穆斯林，停止越境绑架维权者与他们的家人，停止拘捕或限制维权者的行动自由，立即释放因维护权利而遭捕的人士，包括扎西文瑟、伊利哈木土赫提、黄奇、王全章等。美国还呼吁中国修改对颠覆的定义，将个人人权与基本自由从这一词汇定义中去除， 停止干涉宗教领袖的选拔和教育，包括藏传佛教上师。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加州伯克利一展览馆举办西藏现代艺术展，展出各地藏人艺术家的作品。参展者透过艺术形式来介绍境内不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引起观展者的关注。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今日，在美国加州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举办主题为武进的西藏现代艺术展，展出了数位藏人艺术家的多部作品。据当地媒体 East Bay Express 报道，藏人艺术家们展出以自焚为题材的绘画、混合媒体以及视频等作品。流亡藏人艺术家登珍柔州的一件作品描述自焚抗议，另一位艺术家才人也展示了名为《非暴力》的画作，陈述了境内自焚抗议活动。此外，已有几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藏人也参加了此次展览，并展示了各自的作品。该展览于十月开始，将一直开放至2019年5月26日为止。伯克利艺术博物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内收藏着14世纪至20世纪的多部西藏艺术作品，经常透过具有西藏风格的展览活动来唤起民众对西藏议题的认知。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国际局势风云变化，对未来发展趋势各说纷纭。从美国总统在联合国的发言，到副总统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以及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等等，显示美中全面对决已经不可避免。而国际局势也发生着巨变的当下，西藏问题将何去何从？对西藏是机遇还是挑战的问题，是每一个藏人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清楚地阐述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包括从贸易、军事、高科技、国际战略、文化等方面，也明确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立场。很多专家称彭斯的演说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有的称是美中关系从对决面向对抗发展，也有人称是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最严厉的公开警告，还有人说这次演说表现了美国的醒悟。总之，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火，美中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决，并向公开的对抗迈步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美国总统9月25号在联合国的发言指出，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当抵制社会主义，尤其给每个人带来的痛楚。公开呼吁抵制社会主义，不言而喻，就是呼吁抵制中国。美中贸易战前，很多人没有想到美中贸易问题会升级到全方位对决，而且随着美中贸易战火 国际局势发生着诸多的变化，因此中国政府的硬嘴皮也突然哑了，甚至限制媒体报道有关经济情况的诸多消息，而中国官方也在尽量压低语气，不称贸易战，淡化为贸易摩擦，甚至迫使习近平开始高呼毛时代的自力更生。但美国方面并没有收兵的意思，而且在不断加码。美国正副总统公开批评了中国在各领域对美国的侵犯，并提出了严厉警告。中国政府官媒虽然反驳，但是在事实面前狡辩显得很荒唐。大部分严肃的学者承认美国副总统演说是以事实为基础。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美国政府过去25年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是失败的对华政策，因此要全方位的调整。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在国际上建立新经贸体系，与民主自由国家加强合作，呼吁世界所有国家抵制社会主义，承认了自由世界开放市场改变中国的策略彻底失败。那么西藏问题也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也需要调整，是理所当然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一个转折性调整的关键时刻，对西藏问题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或者说，西藏人在调整政策上应该做出怎样的积极有力的影响？这是值得探讨和思考的关键问题，更是流亡政府政治领袖们积极争取和不容错过的机会。如果再错过这次机会，说不定又要等25年，甚至更长。美国副总统的演说中数次提到了西藏，而且美国副总统首次谈到藏人自焚抗议。他说，北京也在打压佛教，过去10年来超过150名藏僧为了抗议中国压制他们的信仰和文化而自焚，中国当局还对把台湾描述为独特地理实体或者偏离中国西藏政策的美国公司发出威胁，北京还迫使万豪解雇了一名只是转推了一条有关西藏推文的美国雇员。而且彭斯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之后开始了威权扩张主义，然而近年来中国朝着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的方向急转弯，如今中国已经建立了无以伦比的监控国家，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具侵入性，而且经常是在美国技术的帮助之下。他们所说的中国防火长城也筑得越来越高，严重限制着中国人民的资讯自由流通。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用这一专案蓝图的官方文字的话说，该体系让守信者畅行天下，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中国的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正在经受新一波迫害浪潮的冲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家撰写的文章《美中对决与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